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来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梦。
我是艾贝。
艾贝，今天好开心哦，我们节目已经很久没有请到嘉宾了，今天请的是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哦。刚才听到就是片头这个中国音乐，就知道今天可能要领读的跟朋友听众朋友领读的是一本文化性质的书籍。那今天请到这位大师级的朋友呢，也会带我们一起领读这本书，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哦。
是啊，艾梦，谢谢你这么用心，今天真的非常高兴请到嘉宾来领我们一起读书品茶。那艾梦，你本身呢也是一位爱茶人，听说今天的领路之人，也就是今天的贵宾左如玉老师呢，他把你带入了茶的世界，也让你爱上了喝茶。我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在这个节目中更多的了解茶。身为一个中国人呢，茶是我们的文化，也是我们的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中不能少了茶，更不能少了文化呀。
你说的很对啊。哎，这周啊，趁着我这个茶老师啊，左老师他有空的时候，他刚好还在台湾，那他好像就要回大陆了，对不对？就所以呢，很开心他可以请到他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聊茶。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爱茶，爱喝茶。那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哦，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茶这方面的一些知识。那我自己呢，是十几年前认识左老师，他一路走来是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人，那不放弃对茶和大家健康的一个关心，我实在我一路看到是非常感动的。那左老师呢，之前在台湾他曾经担任过这个台湾发展研究院的副所长，现在是左如玉无毒庄园茶的负责人。那十多年来呢，他用心的照顾还有推广台湾稀有的原生种的山茶，在台湾成功的打造茶界风靡的所谓左茶，那让品茶的老饕呢都趋之若鹜。那近几年呢，更是受邀到大陆各地呢收徒，并且传承制茶。那广东的凤凰单丛还有漳平的水仙呢，都是出自他的手笔。那今天呢，除了介绍我们的贵宾茶界级的重量级的人物之外呢，也顺便呢邀请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这本就是《茶及茶文化21讲》这本书。那希望呢，喜欢茶的听众朋友们，借由这本好书和好老师的带领下呢，可以对茶有更多的了解。希望爱茶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哦。
左老师你好，
你好，
请你跟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谢谢。
谢谢老师，真是很久不见。那疫情时代大家都见面难，相聚喝杯茶也是很难啊。很想念以前常常跟老师相聚喝茶的日子啊。那相信我们中国人很多爱茶喝茶的人，但是懂茶的却不一定有。那其实哦，就是许多的美国人也是非常爱喝茶的。那文化的融合哦，一直都是无国界的。老师，你可以先介绍一下啊，就是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哦，大概要请你讲一下你自己的故乡和大概的一些成长背景。
好的，谢谢。我本身是土生土长在台湾苗栗，是一个做东方美人的故乡，所以从小从我祖父开始就做东方美人，那传到我第四代， 四代人是上百年的茶厂。问题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变迁变成制茶产业越来越少年轻人在做，所以我们家也只有我在传承。传承这么几十年，我算一算，我大概今年已经满51年的制茶了。制茶的岁月里面那么长，那我在里面起先是做工，老师说小时候很害怕做茶，天亮起来，一大早起来那个就要到茶园里面拔草啊，然后常常里面都有蛇啊，有这些虫啊什么的。然后热的时候，因为东方美人是在最炎热的时候，刚好就是采茶的季节，它不是在春天很舒服的季节里面，所以热得半死还要去采茶，采着采着脚又被蛇绊到，可能是那个茶树上面又会有个青竹丝有蛇，所以以前超害怕的，又很炎热。那个东方美人是长了很多毫嘛，所以我们茶制好的过程里面，我们要用那个鼓风机去摇一摇，把那个碎飞走，然后好的留下来。然后我们小时候都是要去牵那个袋子，大人都叫我们牵那个袋子牵着，然后把茶露出来，那个好事满天飞，然后我们整个手整个脚都是抓到烂的。所以以前制茶对我来讲是个噩梦。长大的时候是兄弟姐妹有的当老师，有的当医师，有的当科技新贵，只有我没有办法，我只好继承家业。但是后来做出了兴趣。
我听起来这个学茶制茶的路还是有一些那个困难和波折，因为您在那么小的年龄就开始辛苦的制茶。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品尝茶文化是多么的优雅高雅，可是呢真正做一位就是制茶人还是其中各种艰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你的兄弟姐妹他们并没有走这个继承家学渊源走这个制茶的道路，那是什么样的动力是您坚持是往这个方向发展自己的事业？
是，我起先也是做传统的茶，但是我发现传统的茶，好像是没什么变化性，你家他家他家做的都是一样。然后我自己啊，后来去觉悟到说，我要做一个，因为人生是彩色的，我一直在说人生是彩色的，我不能让喝茶的人只喝洞顶乌龙，只喝龙井，只喝普洱，那世界是黑白的。我一直想怎么样让茶的世界每个茶客都是彩色的世界，所以我就想跳脱的去做创作。可是你必须要有旧工艺的基础，你才能有新工艺的这个作品出现啊。所以我当时是为了说，为什么我只能喝的就是龙井，或是云南的普洱，或者是台湾的洞顶乌龙，台湾的阿里山，怎么都没有新的，因为都是老祖先留下来的技术嘛。所以一直想说我要创作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但是很好喝的茶。所以在大概将近20年前我自己就开始创作。对，那个创作是蹲在茶堆里，自己在用旧工艺的基础来创作，但是常常我们要它发酵它就发霉，只好倒到田里去。所以很多记者访问过我，他们都知道我倒掉了千万的茶才有每一个后面的作品。听过，对对。所以常常有人到我们茶厂旁边的那个田里都看到一堆一堆倒掉的茶，因为它已经发酵发霉了。很多人会说做坏了你就轰一轰乱卖嘛，随便卖，不行的，它制茶是一个良心事业，因为它会产生，所以很多的老茶没放好或是没发酵好的东西，我们害怕有黄曲毒素，所以干脆就倒掉了。所以在这样重复的练的情况下，现在就能做出很多的，譬如说黄茶跟红茶中间的制法，青茶跟绿茶中间的制法，就是各种各种的，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品一样的来创作。那是因为我想把茶的世界变成彩色的。
你讲的太好了， 也有需要这样的一个传承，才能把传统继续下去，让现在的茶的百花园更加丰富和精彩。
是的，这个创作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是可以认证的。我 喝过老师的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我 一开始喝的时候是非常惊艳的，因为以前喝到都是洞顶乌龙或者是高山茶，没有什么特别的，就像老人茶的感觉。那老师请教你一下，你的人生转了一点，我听说你就是 这几年就是选择过去大陆，那你在大陆为什么会有做这样的选择？
是，我已经做创作将近了20年，台湾很多的品种，所有的茶区我都跑过，所有的品种我都创作过，所以我其实大陆来来往往我已经也十几年了。为什么会喜欢去大陆？因为我自己给我一个期许，愿做茶中的行脚僧，哪里有好茶哪里去。所以呢，中国大陆地大物博，老实说那个茶种是很多很多数不清，茶区也非常的多，所以它吸引我的是有很多我没有做过的茶种，然后我可以在里面先从所有茶种的基础做起，然后在所有茶种的创作做起，因为我发现研究不完，太有趣了，太多品种让我玩，所以我才想说，那我这几年就比较专心的在中国大陆，我也去锡兰、斯里兰卡，因为我走遍世界各地的茶区，我去大吉岭，研究锡兰红，研究大吉岭红茶。但是我驻足在中国大陆已经3年的，就专心在那边。之前是来来往往的，是因为我们已经发现到很多好玩的茶种，这几年在中国大陆也开始推有机的这个自然农法的一些栽培，因为我在台湾已经做了快20年的自然农法，所以我还是在那里也找到了自然农法，所以就驻足在那里研究。
所以您是从茶的种植到加工制造，这个都是每个环节都是您自己来做，是不是？
是的，我在台湾茶园管理，我们一直在做无毒的，所以我不可能漂洋过海跑到大陆还做个有农药的茶，所以我在那边就是找到那个还是找到很多，发现现在中国那边也很多的那个自然农法的概念很好，所以我就开始继续在那边研究自然农法，但是品种很多。目前就是比较专注于张平水仙，还有武夷山茶，还有就是不动的凤凰单丛，对，所以这些茶就够我研究好几年啦。尤其单丛那个宋代的大树，很有趣的。
对，那个凤凰单丛是非常的好喝。艾薇，你有喝过这几款吗？
我就是比较普通的红茶、绿茶。这些啦，
对，
因为我也知道现在有一些大陆也有一些新的品种，比方说有一种茶叫金骏眉，也是最近好像新研发出来，也是好像是红茶的一种。我是茶的外行嘛，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左老师来学一点茶的知识。那左老师，我很好奇啊，就您研发的品种，它在口味上或者在香味上是有什么跟传统的一个茶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是。您刚刚讲到了这个金骏眉，我突然就想到我也去桐木关了，它是产自于桐木关，桐木关的红茶是全世界红茶的发源地，就是还没有红茶的时候它就是从桐木关开始有红茶的。那金骏眉其实它不是一个茶种，它也是武夷山的这个旗种，只是它是在清明前一芽的时候才叫金骏眉，一芽一叶的时候叫银骏眉，再来叶子展开以后它叫做镇山小种。
啊，太
专业了。
茶
树，同一个茶树哈，所以都是红茶，只是在它芽不同的情况之下，成长不同的情况之下，时间不同的情况之下，做出来的名字不一样。金骏眉是最小的。芽的时候银骏眉，然后镇山小种，讲的都是同一棵树同一个种。那我之所以茶不一样，是有可能我今天看到天气气候湿度温度不同的时候，它应该是适合做白茶 那哪怕昨天人家跟我订了红茶，我都不会因为这样而做红茶。就像一个木雕师傅拿到一块很好的木头，他适合雕苦瓜，刚好一个客人进来说，你帮我雕一个菜瓜，丝瓜吧。但是我是不会的，我是说不行，那你得等有一块属于丝瓜的木材才能雕。所以我把制茶当成是艺术品，每一件都是艺术品。所以我常说一句话，是茶是种，是茶是做。何谓是茶是种？很多人会迷失在，很多观众迷失在哪里？迷失在我要高山茶就是好的，就是贵的，我就是要喝高山茶。诶，可是高山茶不见得是对的呀。为什么？因为有些茶种超过700公尺以后它就长得不好。你想喝那种茶，你说我要喝2000公尺上面的，那就不可能，而且不好，长得不好。那有些茶是超过了什么纬度以后它就种起来就不好。所以喝茶要是茶是种的喝，是茶是做，就是适合的茶青、天气、气候、湿度做适合的茶就是好茶。没有高山茶好、低山茶好、春茶好、夏茶不好、秋茶不好或是冬茶好，没有这回事。适合的茶做适合的口味，适合的茶种种适合的高度。所以这个是很多喝茶人会迷失在里面，所以会傻傻的花很多钱再买所谓的高山茶，或者是说我要喝的是春茶，我要喝的是冬茶，夏茶是不好的。像红茶我们就要夏茶发酵，气温适合，它发酵出来的红茶是夏天发酵出来最棒，那冬天发酵出来的红茶就不成熟了。所以我们就说是茶是主，这很好。所以我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在于我是茶是种，适合的茶种在适合的纬度高度，是茶是做，适合的气候温度湿度做适合它的茶，所以茶就会不一样。
您讲的很有哲学道理，还要试茶要试人呢，是看什么人喝，什么年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非常专业。 对，
好，那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以后我们继续来听台湾茶界的大师左如玉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茶的知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 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贵宾左如玉老师。左老师呢是台湾茶界的大师，他有着多年的制茶的经验，而且呢他把茶文化也带到了中国大陆和其他的国家。那今天非常有幸请左如玉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和体会。那么呢，刚刚左老师介绍了比较多的制茶的理念，那么现在我想请左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现在在这个茶界到底有哪几种大的门类，我们又怎么样选最适合我们的茶呢？
好的，那个很多人都会说，那什么茶是好的呢？我应该喝什么样的茶呢？其实我会建议，这几年在中国大陆白茶非常的流行，相信主持人也听过白茶。
听过
白茶是
安吉白茶，
萧炎锦的安吉白茶，还有那个福鼎白茶，是还有很多的茶器其实都在做白茶。白茶是一个工艺，不是一个茶种哈，不一定是一个茶种，所以我会建议夏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喝白茶。为什么？在古医书里面讲的是那个白茶是消炎解热，所以我会建议说，尤其是夏天的大中午，我们出去都回来都是头昏脑胀的，那整个都是会中暑的状况，你就是喝白茶。所以我通常夏天我都会白天拼命的喝白茶，因为它消炎解热嘛，就不容易中暑。然后它人我们吃五谷杂粮都很容易身上都发炎嘛，所以说只是很严重了我们才觉得我们是生病了，有小小的发炎我们都没有感觉到，但它堆积起来以后我们就会感觉。通常这种状况我们都会喝白茶，就是说白天建议喝白茶，夏天更建议喝白茶。那你有人会说白茶是冷的，其实很多的听众都是有很多都很懂茶的，他会认为白茶是比较凉，其实过了三年以后的白茶，人家说三年白茶三年保，三年药七年保，过了三年以后的白茶它就温和了，它可以消炎解热消暑就很适合这个温补的还有解暑的。
对，那像绿茶红茶这些，就是它是怎么样分类的呢？就是
它是工艺不同，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黄茶，还有我们现在列七大茶类有那个花茶，还有刚刚哪一个没数到啊？绿茶、青茶都有了哈，七个。
红茶、黄茶、绿茶、
六大
白茶
加了红、黄、绿、青、白、红，加了一个印花茶。七大茶系，印花茶就是你们熏的，就是常常人家说熏茉莉花、熏桂花，其实在我们行内讲的叫印，老祖先也叫印花茶，所以我们变成现在有
七大茶类，就是用制法在分，
工艺不同，
工艺分，用工艺分，
有可能同样的茶种，我可以做七大茶类，就是它的工艺不同，对。所以会建议冬天多喝红茶，比较暖胃。
对，红茶会比较暖胃。那绿茶就是比较适合比较生，对不对？然后比较适合早，
适合胃好一点的人喝。
胃好一点的人可以喝绿茶，
对，
可以喝。普洱就是黑茶，
黑茶通常就是云南的熟普嘛，还有就是。湖南的福砖，六安的那个叫做六安茶，它还是个篮子的，然后六宝茶，广西的六宝茶都算黑茶。
那青茶是青茶是乌龙茶吗？青茶
是乌龙茶，像以中国大陆来讲，凤凰单丛就属青茶，然后 那个武夷山岩茶也是清茶，
是，
都是，对。
那还有刚才老师讲到的黄茶，可以提一下吗？黄茶是什么？
黄茶我们最具代表性的，我会想到的是蒙顶黄芽，四川雅安的蒙顶黄芽，它量比较少，黄茶比较温和，黄茶就介于绿茶跟就是乌龙的中间，就是它是闷黄的，本身它就是很多时候做得很好，都有一点淡淡的栗子香，它是蛮温和的一个茶。
对，那我们大概就了解这七大茶系大概有什么不同，用工艺来分。那艾贝，我们来今天的书是介绍一下，请老师给我们带读一下。
好好好，那今天呢，我们刚刚天佐老师讲了这么多关于茶道、茶的工艺和分类这些知识啊，受益匪浅。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哎，佐老师讲的语音呢，就是没有值得，没有就是非常快速的记录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今天还有一本书推荐给大家。那我们如果你要找更多更详细的关于茶的工艺、茶的历史，不妨来跟我们一起听听这本书。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唯茶是道：茶及茶文化有21讲》啊，这是这本书的名字，《唯茶是道》，唯有的唯，唯一的唯，唯有茶才是道理，唯茶是道。这个《茶文化21讲》这本书啊，它是由陈启坤、姚国坤和张丽颖编著的。那这三位作者他们是什么样的背景呢？这个第一主笔的陈启坤呢，他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所长、茶叶学会的理事长等等。那姚国坤呢，他是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所以都是专家级别的茶文化的学者给我们写的这本书。那我来给大家简单读一读啊，这个大致的这个目录啊，你就可以对这本书涵盖了哪些内容呢，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本书呢，有讲了茶文化历史、茶区的分布、生产情况、茶叶的类别、茶叶的加工，还有茶叶品质和评审的方法、茶的色香味、它的健康成分、饮茶的养生之道，还有中国一些名茶的介绍，西湖龙井、普洱，然后又介绍中国茶艺，还有茶艺就包括比方说茶具啊、饮茶的这些配置啊，还有茶冲泡的要素啊，还拓展到茶文化方面，比方说各个民族的这个饮茶的习俗，还有茶叶与宗教、佛教，这里主要是讲和文化的因缘关系，还有茶艺和更广泛的文化学的内容，比方说茶与文学，那陆羽茶经，就茶圣陆羽他写的这个茶经的解读，历代茶书，就是介绍茶的书的一种引导，还有现代茶文化的一些遗迹。那最后呢，他讲的是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哎，这一本书呢，其实是收集的非常好，方方面面呢，各个非常全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跟左老师刚刚讲解的内容的一个互相补充来阅读。
对，这本书其实蛮全面的一个书。那刚才我蛮有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师，我请问他这本书的有一个作者姚国生先生哦，他是浙江大学茶学系毕业的，台湾好像没有茶学系，对不对？
是，台湾目前是没有。
对，应该台湾应该要需要。你觉得
在他是并在了，目前是栽种并在了园艺系。
哦，并在没有独立出来一个茶学系。
是种植，现在就是还有一些大学的研究所也陆续有开这类的课的。
刚刚讲了这么多，茶文化21讲，这个我就在那里大致的读一下目录啊。那我发现这本书呢，还是就是从哲学层面介绍了它的由技而艺、由艺而道的核心精神，也就是刚刚左老师跟我讲的，也是涵盖那些人。我发现这种唯茶是道是有道理的，所有的就是茶人啊，他做到这个一定的程度以后，他一定要把这个茶的道给融进去，精神的东西给融进去，才会让这个茶变得更有品味。刚刚前面呢，我们都是在讨论的茶文化，这个文化的发展、茶区，还有不同的茶叶的分类。那这些我们就请大家再去书里面细读吧。那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这本书的第七、八还有11讲，那就是21讲当中的。那第七讲是什么呢？第七讲讲的是 茶叶内含成分与人体的健康，就是茶叶与茶叶的成分对人体的作用。那第八讲讲的呢是茶与养生之道。还有呢就是第十一讲，十一讲讲的就是以一个普洱茶为例，介绍了普洱茶的保健功效。那我对这个呢就是比较感兴趣，茶与健康这方面。那能不能请左老师给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呢，就是茶与人类健康，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精神健康的关系。
是，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每个人呢都想喝茶，但是有些人不想喝茶，但是因为他不知道茶喝了是做什么作用。其实茶很简单，不管你什么的保健作用，先决的条件就是一定要干净的茶。我所谓干净的茶就是它尽量就是不放很多的化肥，不喷很多的药，起码你要符合的一些国家的检测标准。有很多会超标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注意哈，喝茶的时候还是要检视一下你喝的茶是健康的栽培的茶还是一般惯性的茶，这个很重要。那我们茶喝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茶是可以，大家只知道说它有儿茶素，也减肥。很多人跟我讲的时候，你认为茶最好的地方在哪里？他说儿茶素可以减肥呀，那就是喝绿茶。但有些人的胃是不行，他拼命喝绿茶，你每喝都是胃痛。其实不是这样，茶还有它很多的营养元素的哈。譬如我们的红茶，它你把它在灯光下看，它是红黄红黄的。那里面盖含了什么东西呢？就是茶红素跟茶黄素，就黄酮素嘛。茶红素对我们女生美女这个气色很有帮助，植物的黄酮素对我们女士也是很有帮助的哈。所以我会建议女士多喝红茶。如果是一些年轻的女士们生理期的话，我建议你把红茶再切几块老姜，然后稍微滚一下，这样子喝是很有，对我们美女们是很有帮助的哈。如果你可以吃甜，你又放一块红糖，这是很棒的一个养生的一个茶。
今天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养生配方，姜黑糖。
我们又到了广告的时间，广告以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的轻轨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欢迎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今天是非常高兴可以请到茶界的大师左如玉老师来跟我们聊茶。那我们今天带领听众朋友一起聊的这本书呢，叫做《茶与茶文化21讲》，就是唯茶是道，只有茶才是这个道理。那 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关于健康的部分，因为我知道老师做的这个品牌是所谓的无毒茶，就是让大家喝到尽量不会有这个化肥、农药的部分。那我之前看到这个看过的这个台湾一个剧叫《茶经》哦，那个时候我看这部剧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好像就是通货膨胀很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台湾是开始盖化肥厂。所以每一个时代可能就有每个时代不同的需求，那时候是大量的好像开始要盖化肥厂，因为要增加生产，现在反而回过来了，大家不想要再化肥了，也不喜欢大量生产的东西，对不对老师？
是的，因为我们渐渐的有了健康的概念，所以我们渐渐就远离那些人工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刚不是稍微有提了一下茶的健康，其实茶是很健康的东西，但是有很多人会因为制茶的当中很多的咖啡因没降下来，他会睡不着觉，像我就会把它降到人体供血，你怎么喝都不会睡不着觉。所以说要养生，我们有时候要克服一些的困难，就是茶是很养生的东西，它也是心灵疗法，也是芳香疗法。当你专注在喝一杯茶，在抓它的香味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想到很多的杂念，不会想到外面很多的苦恼的事情，那当下有很多正能量就进来。所以我说茶是一个芳香疗法，也是一个心灵的疗法，是很棒的。
那请问一下，那我们这本书里面哦，它有这个第九讲，他说中国的名茶，还有这个第21讲中国茶文化走向全世界我对这两讲还蛮有兴趣。我知道老师现在在中国教茶，那也很期许说在世界各地能找到好茶，你可不可以聊一下中国现况茶的一些现况，和台湾或是其他国家有什么差别？
是，我在台湾常常教茶道，教一些茶学的时候，发现一件事，近年来很多外国的朋友在学中国的茶，所以很有趣的，也可见中国的茶它是有博大精深的心灵上的意义存在哈，很有趣。那我在大陆呢，本身就是这几年的茶文化急速的往上升，每一个人喝的不再是喝口渴，不再是只喝一个味道，发现也开始很讲究文化。譬如说唐代的点茶，唐代的煎茶，宋代的点茶，甚至在中国大陆都有恢复到宋代的这个茶百戏，就是打好的宋点茶，打成泡沫以后，细乳状以后，在上面做水丹青的作画，那就是古人生活的情趣。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两岸的中华两岸的文化急速的在全世界发展，因为很多的外国朋友都跑到中国，跑到台湾来学这个千年的茶道文化，是蛮盛行的。
这边是西雅图了，是星巴克的发源地。那我身边的朋友呢，早上一杯或者说一天几杯，就星巴克咖啡不离手。但是也有一些朋友，特别是对东方文化比较感兴趣的美国朋友，他们也对茶有着很多的好奇，愿意去尝试。但是我发现一个特点，我觉得美国人就喜欢用 tea bag， 就是袋泡茶比较多。请邹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袋泡茶跟 loose leaf， 也就是茶叶的茶。它除了在美感上，我知道玻璃杯泡着可能那个叶子的舒展会有一种美感，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袋泡茶能替代茶吗？
其实从利顿有利顿茶包开始，全世界都在喝类似利顿，但是这个跟叶状不太一样的是差别很多，因为袋状茶是打碎了才能变成袋状，很有可能是各种茶就是比较碎片的不全的不齐全的全在混在一起才会变袋状茶，所以一般我们叶状的茶就是比较完整的单一的纯粹的。那其实很多外国的朋友他也可以很简单的喝这个奶茶，那我们把我们的很好的茶叶，譬如说红茶，泡完以后加点鲜奶给它煮开一下，这个也是很棒的奶茶，尤其是跟袋状茶或是饮料茶煮起来是不太一样的，因为 叶状茶它是一个精品，味道上、顺口上、香味上都是比较独特的。
你说的太好了，现在我发现茶做成奶茶或者有的时候茶的口味的一些糕点什么，也就是一种茶向世界发展它的这个影响的一个方式吧，所以我们也可以不必那么执着非得绝对传统的方式，也可以多开脑洞啊，有各种的方式融入进来。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哦，我这边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会问，就是说他们很不知道，就是买了叶状茶，因为很多人他是一个茶包可能就丢到马克杯，他喝一天他不用想，那泡这个功夫茶他可能还要想说我要放多少茶叶，我热水要几度，或是什么我绿茶要几度，红茶要几度，到底要怎么泡，然后热水的比例要放多少，他们觉得很麻烦。老师可以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这样有什么的比例吗，或是泡茶的原则？
事实上我在台湾也一直碰到这个问题，因为年轻人你要怎么让他喝茶，或是人家上班族怎么喝茶，他开车出去在路上怎么可能搞很多茶具来泡茶。像我们最近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保温杯。我们譬如说一个保温杯如果是 500cc， 我们会放两三克的茶叶进去，然后就冲滚滚的热水下去，然后喝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加，不能喝光哦，喝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再加热水继续冲，其实是没问题。尤其是白茶，它是怎么浸泡都是不会出碱也不会苦涩，所以我们如果是要保温罐或马克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选择茶，譬如说还有选择量，你就是量少一点你可以重复冲，因为茶叶好是没有关系的，然后白茶本身就是不怕浸，所以你如果要外出开车开很久，你在保温罐里面放一些白茶，可能放个四五克，然后我们重复的冲重复冲，它一直浸泡也是不会出现苦涩或是伤胃的情况的。
对，那绿茶可以这样浸泡吗？绿茶
不行，绿茶它茶
适合放保温杯，
那个咖啡因太浓了，所以不太适合。
所以说隔夜茶不能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是这样的，隔夜茶不能喝是在以前没有冰箱的情况之下，第二天它就会异常发酵，灼灼的，那个是有霉菌不能喝。如果现在我们常常做一种夏天做一种很有趣的，你买一个矿泉水，然后塞个三克的茶进去矿泉水罐子里，把它转紧，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如果你要吃甜，滴几滴的蜂蜜摇一摇，然后你就开始喝出很健康的茶，不要再喝手摇饮，你就可以带出很给小朋友带很健康的茶到学校或者是外出可以喝
泡茶。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的节目的时间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左老师您的左茶啊在台湾是非常的有名，那我也常常听到艾蒙告诉我是有什么样的特别，因为您是引他入门的茶老师，他常常跟我提到你。那不知道如果我们在美国我们电台的听众如果想要联系你，那怎么才能联系到你呢？他们可能也想请教你了解一些茶的知识和购买的渠道。
对，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朋友，他之前有跟我讲说，我买到凤凰单丛或是什么张平水仙，但是那个很便宜哦。我说，有可能很多假货在市面上，我们有时候会买不到真的。对
对，是的。所以我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台湾都是做批发比较多，在大陆我是都是去制茶，所以可能要联系上我，可能要加我的脸书哈，才能够联系上我。那在、对对对对，
那老师可以讲一下你的脸书，
你的就是关键字怎么样？
就打左如玉，
好
就能够加了。
好，
是
左边的左，如果的如啊，
白玉的玉，
玉的玉，对，
左如玉三个字。
OK， 好，
对对对，
那在北美，如果这边有团购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 FB 四月之后呢，可以在 FB 的这个西雅图好康爆马团里面呢，也可以买到。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加入FB 的西雅图好康爆马团。那我们最后呢，听一首这个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然后作为一个结束。那我们非常谢谢今天老师来到节目里面，
谢谢周老师。
谢谢
听众朋友们，下回再见。
谢谢，哎，下回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